是啊，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多做神的和平差使。我们今天的经文继续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会是16节到35节，不过我们先来看16节到23节。让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七章16节。众人都震惊，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众人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在这之前耶稣显了大神迹，所以耶稣这事的风声呢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人。约翰的门徒就把这些事都告诉了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耶稣那里去，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这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患害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就回答说，你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的得医治，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以我为冒犯的就有福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的一开始就说，他写这本福音书呢，就是要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更扎实、更多的确实。而要达到一个这个目的呢，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确认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呢？他真的是那一位吗？好，正如施洗约翰所问的，真的是你吗？你是那一位吗？是你吗？而路加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路加企图让我们能够更确实、更踏实的方式呢，就是要介绍施洗约翰。其实不单单是路加用这个方式来确认耶稣的身份，其实四本福音书呢都用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介绍施洗约翰，然后才介绍耶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施洗约翰在整个耶稣的事工里面扮演了一个很关键、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就是那个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先知，他不是为耶稣的到来铺平道路、预备地方的那一位。他怎么做呢？他就来到人群的当中，然后呼唤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而这不是一般普通的悔改，其实这个是一个子民的悔改，一个民族的悔改，一个百姓的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为什么子民要悔改呢？因为神将要来了，神已经饶恕了他的子民，所以他要回来了，他要回到西安那里，他要回到西安做王。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40章这么说，全能主耶和华必向得胜的战士领导，他的武力将设立他的统治。所以神回来，他是要做王的，所以施洗约翰要铺平这个道路，要预备这个百姓悔改，迎接神的回来。而当神回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耶稣的到来。当百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们就被这个施洗约翰 的事情而感动，说我们要悔改。而悔改的方式呢，就是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呢，被他施洗。可是约翰却是什么回应呢？约翰是这么告诉他们，约翰对那些要受他的洗的群众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要逃避这将来的愤怒呢？然后他就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证明你们的悔改啊！你们不要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洗礼，要洗礼。他说，你们要证明你们的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不要心里说啊，我们是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神能够叫这些石头从亚伯拉罕那里兴出子孙来。他说，现在斧头已经是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出好果子的树都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那个群众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然后约翰就回答说，那些有两件衣裳的就要分给那个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然后就有税吏来到那里要受洗，他就说，老师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然后约翰就说，除了那些立定的数目你不可以多取。然后又有兵丁来到他那边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然后约翰就说，你也不可以强抢，也不可以诬告人，你有的薪水呢你就要知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约翰对于百姓的信息。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要回来，要复兴他的子民，确实。不过神的复兴呢，跟神的审判，这两者是在一起的，一起来的。其实约翰这样的信息呢，跟以前的先知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还记得我们降临节的时候，我们读了许多这个耶利米的信息吗？一样的。当神的子民要被复兴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神的敌人呢，要被审判，要被消灭。所以当神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分辨说，到底当神来的时候，谁会是神的子民，而谁又会是神的敌人呢？当神来的时候，他应该复兴的是谁？他应该审判的又会是谁呢？想一下，当神来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的那一位呢？你是那个被审判的，还是是那个被复兴的？使徒约翰告诉众人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是肯定是被救赎的那一位，你就肯定是神的子民的那一边，不一定啊。他说，因为神就算是连石头都能够把他称为他的子民，都可以造就，都可以创造他的子民出来，你不要以为一定是你。神的复兴，神的审判，不一定是以种族作为决定权。种族或者你是犹太人也好，或者你是谁都好，不能够指定说你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不是靠民族，那应该是什么呢？使徒约翰说，应该靠的是你信心的回应，应该看的是当神的信息来到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回应。回应如果是回应是悔改就好了吗？哦，所以当神，我知道神来的时候，我悔改，悔改就够了吗？使徒约翰说，没有，不单是悔改，而且是要靠结果子来证明你的悔改。还没有，是 OK， 对。所以呢，当他说他要众人悔改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要有实际上的转变。而当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所说的这些应该有的转变的时候，他说是什么呢？他说，你有的东西你要跟那些没有的人分享，你的税要好好的做，你也不可以去欺负别人。当我们看到说使徒约翰来，他要预备百姓，要预备百姓迎接神的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说，哇，那个第一个回应的就应该是那些祭司长啦、文士啦，或者是宗教领袖啦，或者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应该是这些人啊，立刻回应啊，说，哦，神来了，哇，我们要赶快准备神的复兴。可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些回应是使徒约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看到的好，这些人好像就是那些最不爱国的一些人。 什么样的人？税吏。税吏是谁？税吏就是替罗马人跟自己犹太同胞呢纳税的人，缴税，跟他们收取那个税利的人，收取税的人。然后兵丁是谁？兵丁也是替罗马人做工啊，管理人，使他们不要乱的人。可是偏偏当施洗约翰的信息来到的时候，偏偏就是这些人问施洗约翰说，哎，我们悔改，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说当神要来到，当神的复兴和审判来到的时候，并不在乎你是谁，并不在乎你的背景是什么，更不在乎你的种族是什么。当神来到的时候，真正在乎的是你对于这个信息你怎么回应。当神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怎么预备自己，你怎么，你的生命如何改变了，这个才是关键点。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施洗约翰预备人的方式很特别，耶稣作为那个将要来的君王，他更奇怪，更特别。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施洗约翰就差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哎，真的是你吗？那个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候别人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跟那些人说，你们去把看见所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其实耶稣回答这些门徒的方式是很特别的一个方式。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告诉约翰，有瞎子看见，有瘸子行走，有麻风的得洁净，有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其实他所说的这每一句话里面，其实都有以赛亚的影子，都有以赛亚的影子。所以其实他要这些门徒回去跟施洗约翰讲说，哎，你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施洗约翰。难道施洗约翰不懂吗？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去跟施洗约翰讲这些事情，所以施洗约翰才会派他们去找耶稣。所以施洗约翰已经懂了，那为什么又要跟他好像是讲多一次这样子呢？其实在耶稣的答案里面，就是要把以赛亚带出来。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回应是告诉施洗约翰说，你想一下我所说的这一切，还有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你就会联想起以赛亚所说的话。而当你思想一下以赛亚所应许的这一切，你就会明白，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一位。根据古时候的众先知，神有一天会回来，他会复兴他的国度，他会复兴他的百姓。今天我们看到了，根据路加福音，施洗约翰就是那个预备道路的那一位。而当施洗约翰预备了道路，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完成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君王。耶稣来，他就能复兴他的百姓。当然耶稣来的时候，也是由他来做出那最后的审判。可是他的复兴和他的审判，并不是按着一般上的民族主义的那种建国的那种理念，不是的。他甚至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根本是好像不属这世界的事情。直到最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耶稣的国度是那永恒的国度，是那个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国度。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呢，又是一个开放给普世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这个王，他所要来建立的这个国度呢，其实是超乎当时候很多人的理念和想象。我甚至说，甚至还超乎了施洗约翰的想象。所以耶稣在最后那边呢，23节又说了一句话，说凡不以我为冒犯的有福了。真的，不以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君王的身份和国度呢，凡不以我为冒犯的有福了。其实是很不容易接受的，对于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很难意识到，然后又接受说，原来他们所期盼的弥撒亚是像耶稣这样的一个弥撒亚，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弥撒亚，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并且明白。甚至是施洗约翰呢，他又有圣灵的帮助，他也必须回去回顾，重新的诠释以赛亚，他才能够真正的对于耶稣再一次的来肯定他的信心。事实上，当施洗约翰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预备地方，他知道说将要有一个君王要到来，那个以神的身份将要来的君王，他知道。可是这不意思就表示说他真的明白将要来的那个国度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因为那个将要降临的这个国度和耶稣要怎么样成为这个国度的王，这一切只有到耶稣的死里复活还有圣灵的降临的时候，这一切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我们要再一次的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而当我们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同时就能够奠定耶稣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先知就会指向真正的君王。我再说一次，真正的先知就指向真正的君王。当我们能够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奠定耶稣的身份。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约翰所差来的人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你们是要看风吹动的那个芦苇吗？你们是看那个芦苇吗？你们 出去的目的是要看什么呢？为什么要到旷野去呢？你们是要看那些穿华美的衣服的吗？那穿华美衣服奢侈度日的人啊，那些只有在王宫里面。他说你们去旷野去看什么？你们是要去看先知对吗？对，他说对的，我告诉你们，是的，施洗约翰是先知。然后他又说，可是他比先知还要更大，更大多了。他说如经上所记，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一句话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可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最小的还比他大。所以是这样的一句话。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问众人说，你们为什么去旷野，为什么去找施洗约翰，为什么要受他的洗？他说你是去看芦苇吗？还是你是去看有穿华丽的衣服的吗？那为什么用这两个例子呢？在上面的你们看到有银币吗？银币里面的那个雕刻是什么呢？你们看到有芦苇草吗？啊，有趣哦。这个加利利的芦苇草是这个希律王最喜欢用的这个symbol 啊，就是记号。然后呢，他在他的统治里面所用的这些银币呢，都有这个芦苇。所以当他说 你们去旷野去找施洗约翰，是去找这个芦苇草，是去找那个华丽的衣服吗？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浅浅，意思说其实他是在抨击当时候的政府。他说你们不是去找、啊、这些原邦人马，对不对？ 你们是去找这些同样的统治者吗？他说不是的，对吗？你们为什么去找施洗约翰？你找施洗约翰因为你明白他是先知，他是要来介绍一个新的崭新的国度的人，所以你去找他，不是吗？他说是的，告诉你，施洗约翰真的是先知，因为你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你去找他，因为你知道有新的东西发生，有新的制度要出现。然后耶稣呢又带到一个新的层面，他说施洗约翰是先知，可是他又比先知大多了。他说什么？他在这里呢，他就开始引用了马拉基书。马拉基书说将来神要差他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以利亚。所以路加在这里说马拉基所说的那一位就是约翰，约翰就是那个所应许要来的那个以利亚。而我们知道当以利亚来以后，神就要来到。然后他在同一句话里面他又改了一点点里面的那一个词汇呢，又用了一些出埃及记的词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当时那出埃及记里面说当神的使者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什么？你们将进入那个新的国度，也就是应许地。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所说的是什么？耶稣所说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确你们心里知道他是先知，可是现在我告诉你哦，他不单单只是先知而已，他是那个至高的先知。当这个至高的先知来到以后，好像以利亚一样，好像神的亲自差派的天使这样，当他来以后，那真的神就来了，神的国度也必降临到你们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要表达的。可是当所以在这个神来到以前，神的国度来到以前呢，的确施洗约翰呢就是那个最大的神所差派的人当中最大的人，因为他好比呢好像是以利亚跟天使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尊荣。可是耶稣又说了，他说可是那个能够真的看见神以耶稣的样式来到，那个真的能够进入耶稣的国度的那一位，他说什么？他说你呀、啊，比施洗约翰还要蒙福，还要蒙福。他说没有一个，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可是他说在国神的国里面最小的呢却要比他还要大。那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其实是要跟真的是跟他们讲说，这个将要来的国度其实是超乎你们的想象的，没有想到的，你们没有想到哇，原来这样的一个国度会是这样的一个愿景，没有想象的，想象不到的，会超乎你们的想象。一方面对的，如果你看到听到了神的恩典，然后你说哇，原来有这样荣美这样美好的一个国度，可能你会很感恩。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不是这样的。当他们听到哦，什么，原来那个国度是这样的、啊、哦，原来那个王是像你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不是感叹哦，他们的心里反而是失望，因为他们要的国不是这样的国，他们要的王也不是这样的王。所以让我再读最后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要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他说众百姓和税吏，因为他们有受过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当他们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承认神的公义，他们说哇哇，神真的很好哦，神真的很好。可是又有另外一群人哦， 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他们就拒绝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耶稣就说，唉，这样我用什么来比拟啊，来形容这样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像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好像是孩童坐在街上，在那边招呼他们的同伴说，哎，我向你们吹笛，你们又不跳舞，我向你们举觞，你们又不流泪。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不吃饼不喝酒，你们就说，哎呦，他起笑了，他好像被鬼附这样。然后人子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是说，当我来到的时候呢，我又吃又喝，你们就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还是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也就是说那些真的活出智慧的就明白智慧为什么好，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把这个神的国度、神的样貌、神所立的君王的这个样式展现出来的时候呢，当他在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两种回应的。两种回应，有一种人呢，就哇非常感恩，说哇原来神的恩典这么好，他们就完全的接受神所展现出来的计划。这包括甚至包括税吏、兵丁，那些本来我们心里眼里看起来是像坏人的啊，像没用的人，像瞎眼的人的，反而是这些人他们接受了神的恩典。他们没有想象得到说原来神的计划这么美好，连我像我这样的罪人他都愿意融入在融在他的计划里面。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更好，他说，哦，没有想到连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神的计划都把我们放在里面。可是又有另一撮人，他们看到了神的计划的时候，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神的国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拒绝耶稣这个君王，他们拒绝神的国度，因为他们在耶稣那里他看不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看不到他们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群人其实在群众当中他们是精英来的，他们有最纯正的这个犹太的血统啊，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传统都好，他们也是守得最严谨的人。也许久而久之就有一种心态，觉得说如果神的国度来到，如果神的所差派的那个君王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是这个国度里面啊最被重视的人嘛，对吗？因为我是有最好的这个血统，最好的做了最多的事情，应该是我是最被重视的啊。然后犹太人呢，对于这样子的一种理念呢，他们是以共餐的方式来表达。什么叫做共餐呢？共餐就是我跟谁一起吃饭，哦，也就是说什么？只有我接受的人，我才跟他一起吃。你们明白吗？哦，就是我如果跟你吃的话，就表示我接受你，你是跟我同党的、同伙的，我们是嘎吉囊啊，嘎吉囊才一起吃，不是嘎吉囊就不一起吃。他们是这样子表达的。所以呢，你跟谁一起吃，就表示谁是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呢，同时你不跟他吃的，就表示你是啊，你是拒绝那些人。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神的审判要来到，神的复兴要来到的时候呢，你跟谁一起吃，就表示你觉得哪一些是神的子民，而你拒绝的那些人呢，你就表示哎，这些是神弃绝的、神的敌人来的，也是这样的心理。所以他们总有一个观念，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只有跟那些真正的犹太人一起吃啊，只有跟那些你认为可以接受的人一起吃，其他的都排除在外，除非什么？ 除非他变成嘎吉囊了，除非他也变成同样的人跟你一样啊，这样你才可以跟他一起吃。他们的心里是这样想的，神的国来到，神的君王来到，我们必须是站在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好了嘛，你要建立国当然是我们应该是接受，我应该是拥护支持我们这一帮才是最好的。可是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却把整个系统都拆毁掉了，都拆毁掉了。还记得吗？当我刚才形容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才不管你是谁，才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有多少的分量什么，他都不管。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是连他是谁都不一起吃，谁都不一起吃。他这样做是什么？他根本不偏袒你任何人，他管你是谁，他全部都不一起吃。他只跟谁一起吃？他只跟神一起吃。所以也就是说，他只在乎的是神和神的信息。他就是说，神跟我讲啊，有一句话，你听不听？你改不改？你听不听？他只在乎的只有这个，他不管你是谁，谁都不一起吃。他只在乎的是神和神的信息，还有你到底愿不愿意听，只有这样。耶稣呢，又好像是另一个极端这样子。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好像谁都可以一起吃啊！哇，只要你愿意回应他的信息，回应他的恩典呢，他就跟你一起吃。耶稣是这样。所以本来当施洗约翰来到的时候，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本来你应该是听他们所说的话，要悔改，要接受神的恩典，本来应该是听这些信息，然后你就反省，然后回应，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可是这些人怎么做呢？这些自所谓的精英呢，他们就是跟他们这两个人定一个标签呢，然后呢就可以打发他们，不管他们了。哎呦，这些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奇笑的哈，他什么人都不管，他很离群的，不用管他。耶稣呢，哎呦，耶稣啊，勾三搭四，谁都可以。哎呦，这个人不行，不要去踩他，不用管他。耶稣说，这些人啊，就好像小孩子这样。小孩子很容易很那些不跟他玩的人啊，他们总是会去嘲讽他们，挑衅他们，说哎，为什么你不跟我玩？所以在这里他说，当我们向你吹笛的时候你不跳舞，我向你举丧的时候你不流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我叫你跟我一起玩新娘玩结婚游戏，你又不跟我玩。我叫你跟你玩手上的游戏，我不懂是什么游戏，就是一起哭的游戏啊，手上的游戏啊，你也不玩啊，这样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小孩子有时候是这样啊，我跟你做朋友，你不要跟他，我跟你好，你不要跟他好啊，这样总是有这样子。为什么？所以我跟你好，你不跟我好，这样我以后你也不是我这一伙。可是对于约翰还有耶稣呢，他们才不管说谁是谁的党啦，谁是谁的一派啦，谁站在谁那一边，他不管这一些。对于约翰和耶稣来讲，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信息，也就是说神给了他们一个职分，一个信息，他们在乎的只是我必须讲我的信息，讲我的话，然后你们要听，要回应，我才不管你是谁，谁是谁的党都不在乎。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悔改，就是生命改变。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恩典，就是饶恕，就是回应神。所以才不管你到底是谁，唯一重要的就是当你听到神呼唤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回应他，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就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的信息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当然就是要让你对于耶稣能够更加的确认确实， 而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要让你明白说，施洗约翰是那一位真正的先知。而因为施洗约翰是真正的先知，所以他所预备的道路，耶稣的到来，是那一位真正的救赎主，他是真正的君王，是神所拟定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王。他这个王必掌管所有神的子民，复兴他们，同时这个王也必审判所有神的敌人。而当因为我们心里看到了，哦，原来是真的，原来耶稣是那一位的时候，当我们如此确实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所以什么呀？所以你们要回应，你们要回应，相信耶稣他是那一位，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是很明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回应，你们要回应神的信息，你们要回应神，要真的是改变你们的生命，你们要相信耶稣，要接受他的恩典，那你就必得救。是的，真的，在这一年，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来到以后，就是耶稣的来到，而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活出了一个义的生命。而因为这样子，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所以耶稣成为了这国度永远永远的大君王。我们感谢主。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你说原来耶稣真的是那一位，那我邀请你说，是的，接受神的恩典吧，耶稣是那一位，耶稣是你的救赎主。同时我要对着许多的老信徒说，如果你以为啊，我做信徒这么久了，我啊在神面前一定是好像已经是很确实，如果是神的国度来到，我就是站在前面的那一位，那我必须重复施洗约翰的信息说，不是的，我们的生命还是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回来，回来到你的子民的当中，饶恕他们。因此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差派你的仆人施洗约翰。主啊，让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回应你，我们不以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成就什么为念，我们只在乎的是你的话，还有我们愿意听你的话。主啊，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顽梗的意念，感动我们坚硬的心，我们说，是的，主啊，我们回应你。我们在这2017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活出你的恩典。我们为着这一切向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